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啊！亲爱的恩主，多谢你带领我们众人回到教会里面去等候，去听你自己的说话。主啊，求你呢去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留意到在这段的经文和这个信息里面，你要我们知道关于你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主啊，帮助我们听到你要你自己的声音，祈祷奉主名求，阿门。今天的主题是困于乱局，谁人无罪。大家觉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能够一生人在太平盛世无风无浪地生活的是大多数还是少数呢？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当我们读到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我自己就有一个印象，生活在乱局的里面是大多数。而乱局既可以将我们的丑陋扬出来，也都可以锻炼出可敬可佩的人格。克鲁斯是德国人，他的爸爸是牧师，妈妈和爸爸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认识他们的人都觉得他们是好人来的，有学识有品格。当爸爸妈妈去世之后，克鲁斯在阁楼里面找到爸爸妈妈和叔叔留下来的日记和信件，才发觉父母一直收埋了的一面。后来克鲁斯就将这些日记和信件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陌生的父母1933-1945年的日记与信件中记录的时代历史。1933-1945年是希特拉统治德国的年代，他将德国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极权国家，当中屠杀了5-6百万的犹太人，又为了扩张领土而吞并其他国家，包括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在日记和信件里面，克鲁斯发现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妈妈更是非常之狂热。当爸爸从军的时候，妈妈写了很多的信件去到前线那里，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德国是不会倒的，我深深相信希特拉，他会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带领我们的民族走向正确的道路。当听到德军前进到去东欧，又突袭波兰的时候，妈妈很兴奋在日记里面写下：我真的很希望这一刻是在现场看着整个事件。然后又欢呼：德国和我们的元首好劲啊！母亲一直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还是坚信德国是必然能够打胜仗。克鲁斯的爸爸妈妈反映了在纳粹德国时期很多的德国人很支持希特拉复兴德国民族，却未能够判辨当中的问题。他们没有想过当时选择的立场被后世的评论是邪恶的。其实这个都不只是克鲁斯爸爸妈妈会犯的错误，我们都会的。当社会动荡混乱，充斥着各种的讲法，有不同的价值观在冲突，又面对着不同派别大量的文宣工作，要判辨哪一个立场是值得我们投身，绝对不是容易。耶稣基督处身的巴勒斯坦地政局不算稳定，在历史的记载里面，公元6年有加利利犹大的叛乱，到公元66-74年犹太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而最后是被罗马人镇压，连圣殿都被破坏。而耶稣公开的侍奉是中间这段的时间，潜伏住犹太人叛乱的因素。福音书记载耶稣受审的过程 反映了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和羅馬總督比拉多的角力。上次讀到大祭司的人將耶穌押到去總督府交給比拉多，比拉多其實是不想理的，就跟他們說按你們的律法問他吧。但猶太人就回答，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在這裡我們要留意福音書記載耶穌審訊過程裡面的猶太人不等於當時所有的猶太人，因為耶穌也得到很多猶太的老百姓和法利賽人的支持。審訊情景裡面所講到的猶太人，最直接的是講緊跟從大祭司路線的祭司、聖殿守衛和猶太群眾。剛才我們讀到的經文是比拉多審問耶穌的第二階段，一開始38節，比拉多就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但繼續讀下去的時候，就發現這位操身殺權的羅馬總督不能夠按住他的判斷去處理這宗案件，是不斷受到祭司、差役和猶太群眾的壓力，最後迫於無奈地要判耶穌釘十字架。讓我們看看當中的過程。第一個回合38節，比拉多出來向猶太人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來，並且想引用一個慣例去釋放耶穌。原來總督在逾越節的節期可以釋放一個囚犯，巴拉巴曾經在城裡面作亂和殺過人，大家都知道了，比拉多就給他們一個選擇，釋放巴拉巴還是釋放耶穌。正常來說，放耶穌的傷害性或者危機呢是少過放巴拉巴這個殺人犯的，但是第40節猶太人就喊著要巴拉巴不要耶穌。第二個回合19章一開始的時候，比拉多就命令人要鞭打耶穌，然後第4節就將滿身傷痕的耶穌帶到眾人的面前，再次說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比拉多為何要這樣對付耶穌呢？可能他想做些事給猶太人看，哇，如果耶穌得罪了他們，我已經教訓了他一餐了，不如放過他吧。那比拉多收到的是什麼回應呢？祭司長和聖殿警衛見到耶穌喊著釘十字架、釘十字架，不肯放過他。第三個回合第6節，比拉多再次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於是就叫喂猶太人，你自己帶耶穌去釘十字架吧。其實是負氣話，猶太人沒權拉人去釘十字架的。這個時候猶太人就講出了背後的原因。第7節，耶穌自以為是神的兒子，所以按照律法他是應該死的。比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為什麼呢？因為希羅文化是信奉很多的神明，也都會流傳有些神明是以人的身份在人，即是人間出現的，而羅馬皇帝也都自以為是神的兒子。所以第9節，比拉多再次去審問耶穌的時候，你在哪裡來的？他不是問耶穌在哪個地區來，而是耶穌你的來歷。他覺得耶穌不簡單，但是耶穌沒有回覆他這個問題，或者耶穌覺得答了都沒有用。之前比拉多他跟比拉多去講自己王的身份，比拉多都不明白。另一方面，即使耶穌很如實告訴他我是從神來的，比拉多會聯想到哪一個羅馬文化裡面的神明呢？其實比拉多是不容易明白。去到第4個回合第12節，比拉多審問了耶穌之後更加想釋放他，但是猶太人要挟比拉多放耶穌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凱撒的忠臣有翻譯為凱撒的朋友，是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是皇帝的親信，深受重用。 比拉多可能已经有这个身份，又或者他很想有这个身份。犹太人这样说，一方面就屈耶稣想自立为王去背叛凯撒，另一方面是要挟比拉多，你放耶稣，我向罗马政府更高层去投诉你。来到这个位，比拉多就放弃了要释放耶稣。第13节开始是他准备去宣判。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比拉多，你会怎样做？你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判一个无辜的人有罪吗？是极刑来的。其实都不是比拉多，只是比拉多会面对这样的困境。开始时候我们讲到克鲁斯的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支持纳粹的政权。克鲁斯的爸爸克里斯提安起初的时候相信他是基督徒，又是纳粹党员，是没有冲突的。后来他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大学读书，才开始怀疑在德国他所受的政治教育。咦，神的教会和纳粹的民族主义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的。神既然是博爱，我们不应该去迫害犹太人的。克里斯提安从瑞士回到德国之后，就加入了应信教会。应信教会看到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充斥着敌基督的精神，因此他们针对独裁发动了很多抗议行动，被当时的秘密警察监视着。最后秘密警察找上了克里斯提安，要挟他提供应信教会里面抗议者的名单，这样他可以不用被政府拘捕和起诉。大家觉得克里斯提安应该怎么做？比拉多和克里斯提安面对不同的情况，但他们要做的抉择的性质是很似的，要选择自己受罪牺牲自己，定是牺牲摆上其他人。结果他们都选择保住自己，这个是一个邪恶的选择。比拉多更加是直接出卖了上帝。其实出城耶稣的苦难不只是少数有权的话事人，也都包括很多奉命行事的跟从者。19:1-3里面有一班的罗马士兵鞭打耶稣，又用尽其技去侮辱他，荆棘的冠冕、紫袍、兜巴掌下去，各种的侮辱和嘲讽。另一方面还有一班犹太人，就是跟从大祭司路线的犹太人。对于这班犹太人来说，他们未必直接受过耶稣的帮助，又或者亲身去认识耶稣了解他的为人。他们对于耶稣的看法主要是受到他们的领袖所影响，但是在整个审讯过程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参与，就是呼喊，用呼喊来跟比拉多去施压。第18:40，喊着不要这人，要比拉，要巴拉巴。19:6，喊着钉十字架，钉十字架。12:00，喊着你若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13:15，比拉多对于审判定案的时候，比拉多避开了自己正面去讲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而让犹太人的口里面发出那个判决。15:00，喊着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怎样去看这些士兵 同埋猶太嘅群眾咧？佢哋不過係跟領袖嘅指示奉命行事啫嘛，佢哋有罪咩？让我哋睇下纳粹时期另一个德国人嘅故事，佢叫做艾希曼，或者会有一啲嘅启发。艾希曼系替希特拉执行对犹太人嘅最终解决方案，要将佢哋杀晒。喺大屠杀里边，佢主要负责将犹太人运送到去集中营。咁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在監獄裏面定期探訪他的牧師說，他顯然不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呢就未犯過任何反猶太人的行為，沒有這些行為的。而精神科醫生認為他都很正常的，他對待他的妻兒、父母、兄弟姊妹的態度可以說是理想的典範。艾希曼自己认为我只不过是一个守法的人，他一切的行为都是履行职务而已。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被人以违反人道等15条罪名起诉。那他怎样面对这些指控呢？他一律说一切都是奉命行事。他在法庭上认为，因为谋杀罪去起诉他是错的，我从来没有杀过犹太人，也都没有杀过非犹太人，我从来没有下令要杀人。他觉得自己没有罪，是不是就是没有罪呢？当时审讯有三位德裔的法官主持，最后裁决艾希曼有罪，共谋杀人，并且将他判决死刑。法官认为平等、正义和人权是基本的准则，纳粹军人面对有违这些准则的恶法，应该基于人道和良知拒绝执行恶法，否则就犯了战争罪。艾希曼的情况引起很多人的评论，在这里我简单讲一些综合少一些的看法，包括了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一些时事评论员的看法。艾希曼不是阴险奸诈的，他很努力的是想升职，他是一个遵守命令的官僚，而他犯的错误呢，就是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从权威，没有设想其他人的处境，而只是追随当时主流的偏见，以致促成了最邪恶的事情。当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不好好去思考，就可能受到唆摆而进入了集体的疯狂，将整个社会推做极致的犯罪。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原来我们所做的事不是只求过得到自己，不够，因为我们的良心是会偏差的，也都不是过得到其他人。纳粹德国的时候，很多的德国人都支持希特拉，看不到里面的问题。最重要，我们要想到，如果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一生向哪个交代？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上面的，是有神。耶稣基督是那个真正的君王，是他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段的经文，整段审判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信息，就是要展示耶稣是君王。第一个阶段不在这里，在 上次他讲到的，就是18章33至38节，比拉多查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最后比拉多的结论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这个的罗马总督没有否定到耶稣这个身份。所以看回今天三十九节开始，从比拉多的口里面，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犹太人的王吗？十九章二至五节，士兵将耶稣装扮成一个王，戴住荆棘的冠冕，穿住紫袍，于是说万岁犹太人的王。第五节，耶稣是以犹太人的王的装扮站在犹太人的面前，而比拉多说看啊这个人。其实这句说话有一个很隐藏的含义，是讲神在肉身里面彰显他自己。去到十三至到十六节，比拉多作出宣判，将耶稣带到铺华石柱，再一次宣告看啊你们的王，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大家看不看到啊？贯穿着这个罗马总督比拉多审讯的过程，是将耶稣是以犹太人的王的身份站出来。而整个审讯最公义的一刻，是从耶稣这个真正的君王的口里面发出。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一二起，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拜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当时比拉多想查究耶稣，喂，在哪里来的，你在哪里来，耶稣就没有答他。于是他就想警告耶稣，喂，我有权杀你，有权放你。耶稣反过来提醒他，你的权柄是上头来的，上头是指神。接着不是比拉多审判耶稣，是耶稣审判比拉多，把我交给你的人罪更重了。这句话首先意味着比拉多有罪，他最终屈服了在犹太人的压力，为免被人说他背叛凯撒，不再争取去释放无罪的耶稣。将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最有可能是讲紧大祭司，耶稣判断大祭司的罪是更重，他不单止下令要捉拿耶稣，那班向比拉多施压的犹太祭司长、圣殿警卫和群众都是跟他的路线。其实按照罪事的描述，整个审讯的决定是落在这班犹太人那里的。第十五节，当比拉多问，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句说话就为耶稣钉十字架作了定案。这句话也都反映了跟从大祭司立场的这班犹太人已经不再相信神的应许，失落了尼赛亚的盼望。祭司本来是非常之尊贵上头赐予的职分，他们的权是用来教导神的子民信靠神，守住同神的盟约，盼望神的应许实现。整件事里面真正涉毒的是大祭司和跟从他的人，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句话反映了大祭司心里面服侍的是罗马皇帝，不是神。他看重的是政权给他的权力，要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惜诬陷比他更加良善的耶稣，要将他置之死地。或者我们会问，这班犹太人的错误不是成就了神的救恩吗？何罪之有？错了，神可以用我们的软弱和错误去成就一些好的事，他很犀利，他也很有怜悯，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有罪。我们留意在经文里面，耶稣是宣判了比拉多 和祭司长有罪，我们要引以为戒。困于乱局，谁人无罪？或者如果不是处身在希特拉所带领的德国，在尼斯提安可能就不会做出出卖朋友这件事。艾希曼可能是某某大企业尽忠职守升上高位的员工。另一方面，比拉多或者都不用在这二千年来每年都被人说他判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即使我们体谅他们的困局，却不能够认同他们的选择。他们真的选错了，他们选了一个不义的邪恶的路。其实他们还有得选。纳粹德国的年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被希特拉的魅力吸引，疯狂地追吹捧或者是支持他。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去提议我读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开始认识潘霍华。他在书里面特别提出一个叫做廉价恩典。他提我们不要当神的恩典是很 cheap 的，即是廉价。他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重价的恩典，是神付出他儿子的生命去担当我们的罪，将我们重价的买回来。神要呼召我们摆上自己的命去跟从耶稣基督。当时看呢，很严厉，很沉重。但是现在再读《追随基督》这本书，留意到原来潘霍华写书的时候呢，是希特拉掌权的年代来的。当希特拉一上台，潘霍华看到他的国家、民族、整个的欧洲文化和整个的基督教信仰都要受到致命的威胁。他看到希特拉的极权主义是要将神赶出历史，要完全用人的意志去创造历史。潘霍华拒绝参与侵略其他国家的战争，并且加入了反纳粹的地下工作。其实爱护他的朋友是设法想帮他留在美国的，那里更加安全。但是他信服从上头来的呼召，他要回到德国，要和自己的同胞分担那时候的试炼。最后他是被捕入狱，被判死刑。他在追随基督所说的摆上条命去跟从主，他真是做的。他是一个紧紧连住上头的基督徒，忠于神对他的呼召，被分别为圣。有另一个基督徒叫做何凤沙，咦，中国人来的，是啊，1938至1940年间，他是中华民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的领事。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想被捉入集中营，就去到各国的使馆里面申请签证离开欧洲。当时一张的签证可以救一条生命，所以被称为生命签证。但是很多国家拒绝接受犹太的移民，何凤山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不理会上司的反对，为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在邪恶的世代，他就在神给他的岗位里面救了很多犹太人。来到最后，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不同的人在他所处的乱局里面所作出的抉择。比拉多、祭司长和跟从他的人，哈鲁斯的爸爸妈妈，艾希曼、何凤山、潘霍华， 而家最紧要嘅其实系我哋点样面对我哋自己嘅乱局。可能我哋好有自己嘅谂法，又或者我哋已经听咗好多人嘅意见，但有一个好重要嘅一步，静落嚟，认真去求问神，你放我喺呢个时代，喺我嘅岗位里边，我要点样做？你个先至觉得系最啱最好。我讲认真去求问，认真嘅意思系你真系咁样去祈祷嘅时候，你系愿意跟住主话俾你知佢嘅心意去做。好想同大家以一首诗歌去作回应嘅祷告，系《生命圣诗》387首，主是我万有。先请大家起立。387首，主是我万有。耶稣是真正的君王。今日的经文里面，那些人不尊敬他，反而是诸多的奚落。好想我们这些立志去跟从耶稣的人，好恭敬地迎接这位天上的君王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智慧，引导我们用他的眼光去看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主啊，你认识我们的软弱。主啊，时代的挑战真的很不容易，求你亲自帮助我们，真的按住你的心意去在这个时代里面活出你喜悦的生命。祈祷奉主名求。